请大家翻开教会圣经914页，罗马书12章9到21节，914页。爱不可虚伪，恶要厌恶，善要持守，要以手足之爱彼此相亲，用恭敬的心互相礼让，殷勤不可懒惰，心灵要火热，常常服侍主，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坚忍，祷告要恒切。圣徒有缺乏的就要接济，客旅也要热诚的款待，迫害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只可祝福不可咒诅，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要彼此同心，不可心高气傲，倒要俯就卑微的，不可自以为聪明，不可以恶报恶，大家以为美的事要努力去做，可能的话总要尽你们的所能与人和睦。亲爱的呀，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等候主的愤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相反的，如果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如果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不可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大家下午好，请大家继续，保持圣经打开。今天我们来看罗马书12章9到21节的内容。然后不要把请大家不用把圣经合上，我们会一直会看到这些经文。然后我的名字是 Will， 很高兴今天由我来和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爱不可虚伪，恶要厌恶，善要持守。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罗马书12章9到21节的内容。然后保罗说的这句话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的中心句：爱不可虚伪，恶要厌恶，善要持守。我不知道我们听到这句话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觉。这句话说基督徒要有毫不虚伪的爱，爱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感觉，更不是自私自利的工具。基督徒对于邪恶的态度要非常的态度鲜明，要厌恶，要恨恶，对于善要持守，就是要紧紧的抓住善，而且从始至终。我们听到这样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有可能也许我们会觉得这个好像是在喊口号，好像是村里墙上写的一个很大的标语，很大的口号，听起来很有力，非常美好，但可能跟我们还是有距离。或者我们会觉得这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如果你和我们当中很多人一样，可能会看到自己做不好的地方，看到感觉到自己没有爱，或者对别人漠不关心，甚至有可能对恶模棱两可，对善忽冷忽热。有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好像刺在我们背上，但我们却动不了。正是因为这样，这是我们今天的挑战，这是我们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经文，每句话我们都可以看得懂。我们看的时候每句话我们都可以看得懂，甚至喜欢抄下来放在家里。但我们也明白要把这么极端的爱活出来是真的不容易，所以让我们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再一次的做一个祷告，请求天父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明白我们的心，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天父，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美意，明白什么是爱不可虚伪，恶要厌恶，善要持守，并且帮助我们心悦诚服地活出来。阿们。我们今天 这段经文的关键，这段经文的关键其实在刚才志豪说的上周经文的一到二节。如果大家对之前的经文不熟悉，非常建议大家再回去听一下上周志豪的讲道。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第一节话他说，我们要凭借着神的仁慈把自己完全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要凭借神的仁慈把自己完全献上当作活祭。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的经文在整本罗马书的位置。罗马书一到十一章讲的是福音，讲的是主耶稣基督来了，主耶稣基督来了，万古万民都要通过相信而顺服他，因为他来使我们这些原本不顺服他并且是他敌人的罪人可以因着相信他的福音白白得救。这应该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激动。我打一个非常粗浅的比喻，就好像我们原本是非常肮脏的死刑犯，神好像是审判我们的法官，但他并没有判，他判了我们死刑，我们是应当死，但他却通过他的儿子赦免了我们的罪，而且给我们穿上最好的衣服，继承了他的家业。这就是罗马书接下来说的，在五到八章，神不仅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将来也要得享他的荣耀。更加奇妙的是九到十一章，罗马书说，神的救恩不仅是给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一小撮人、一小群人，神的计划是通过耶稣的福音，要拯救全天下相信他的人，让万古万民都可以通过相信而顺服这位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说，罗马书，我们的福音不只是我们个人的心理安慰，或者是我们一群人周日的爱好，罗马书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是神通过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拯救万古万民，让万古万民归顺于他。所以如果你可以想象的话，我们现在就好像是站在一个大河的入海口，看到滔滔的江水汇入这救恩的大海中。这如果我们真的是站在整本罗马书的高度看到神的仁慈，这里说的神的仁慈，我们就可以真的感受感叹神救恩的伟大和神计划的奇妙。也就是因为这样，在明白了神救恩和他的计划，他大的计划以后，我们可以保罗说，我们可以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蒙神悦纳的活祭。像上周志豪讲到所说的内容，圣洁蒙神悦纳的活祭就意味着我们要做七天二十四小时的基督徒，我们要每个时间每一秒的都献上做基督徒。这是保罗说，这是我们属灵的敬拜，这是我们理所应当的敬拜，理所应当的敬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爱不可虚伪这样的应用的时候，我们有动力去做，因为这是我们理所应当的敬拜。我们明白了神的计划，我们就理所应当的愿意被这福音所改变。打一个比方，当我们越珍惜一件事情，当我们越看重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可能看到一件非常好的东西，不管是你买到了一个什么很好的东西，或者是你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作品、很好的事情，你就会特别忍不住的向周围的人推荐。也就是这样，当我们越来越珍惜神救恩和他的大计划的时候，我们也越来越自然的把我们自己七天二十四小时拿出来为神而活。这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就是当我们更加愿意的将为神而活的时候，周围的人就看到了神的荣耀，也更加愿意来归顺我们这样的主耶稣基督。总结一下，这就是罗马书给我们真正的动力。这个和某个地方一个巨大的横幅喊口号完全不一样，因为这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主耶稣基督确确实实的来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基于将来一定会发生的确实的荣耀，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小群人在中东看到了耶稣，而是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民都放弃了他们原来的民族身份和他们的宗教，愿意改称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他们的神。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历史在发生，将来一定有更加确切的盼望。然后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当然不只是罗马书十二章的一到二节，不只是聊我们背后的动力是看到了神的救恩、神的计划，而是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这个七天二十四小时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是什么样式的。那我今天给经文简单的分了三段，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单张上的这个三个标题，一个是第九到十二节，讲的是我们在做这个基督徒的时候的很多的态度，我称为是极端的爱。然后第十三到十六节更多讲的是我们跟周围的人的关系，特别是跟比如说有缺乏的人、客旅、跟迫害的人、跟喜乐哀哭的人这些人的关系。然后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更多讲的是当有邪恶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当别人触犯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回应。今天因为可能时间的关系，我会重点的讲前面两个，可能我的妻子会有点失望，她觉得最后一段是拯救了很多人的婚姻。但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说，当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本身向这个世界的态度是想要马上去报复，马上去争取我自己的利益。但你可以看到这里说的非常的不一样，比如说他说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第十九句，宁可等候神的愤怒。还有呢，如果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如果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不可被恶所胜，反而以善胜恶。就说因为我们认识到神的福音，因为我们知道这背后真正掌权的是这位美善伟大的神，我们真的是可以把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交托给他，这是跟这个世界想要一个立刻马上的报复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因为这就是 这真的是反映出我们基督徒如果是这样活的话，真的是被神所改变，我们可以以善胜恶。那接下来我们会具体的来看前面的两点，极端的爱和谦卑的服侍。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到 这段经文前面三到八节的内容讲的是教会的生活，讲的是我们是属于教会的这个肢体。所以第九节承接之前的内容更多讲的是可能讲的是我们的教会里面对待彼此的态度，可能到最后第三段的时候可能更加宽泛的讲我们对可能周围身边所有人的态度。那我们注意到我们这个马上的一个这个上下文的环境是首先是讲的是教会里面的态度，这第一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真诚不虚伪的爱，甚至可以说是极端的爱。我们看第十节，第十节说我们要以手足之亲彼此相亲。我们常说的弟兄姊妹，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是真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真的一家人，我们要像一家人一样彼此的对待。第十节到后半句更进一步，用恭敬的心彼此互相礼让。这里的礼让不是简单的客气的意思，在英文的翻译是 outdo， 有竞争的意思，就说要真的做恭敬的事情，要真的去服侍别人，去爱别人，甚至好像是一个竞赛，要比别人更加的显示出你尊敬另外一个人，你去服侍另外一个人。然后第十一节更加体现这一点，他说殷勤不可懒惰。这句话很容易理解错，很容易觉得这是关于人不要懒惰要勤劳，但这里其实是在说的是殷勤的这件事情上我们不可以懒惰， 这和下一句话是对应的，心灵要火热，也就是说我们在心灵上要火热。总结来说，就是我们在服侍人上要火热，不可懈怠，要坚持，心灵要火热。这句话特别的挑战我，特别的挑战我在想，我是不是有一颗火热的心。有时候我会回想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在教会的服侍，在对人的时候特别有热情，特别有热情。相比之下，我可能会觉得自己现在冷淡了很多，提不起兴趣，不知道是没有了新鲜感，还是年龄大了，人情世故多了。但其实更深层的目的是，有时候自己确实是变得更加老油条，因为很容易跟自己说啊，我这么做就够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的是心灵要火热，服事上要火热，不是说够了，而是说更多，而是说我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多，这才是一个火热的态度。在福音之家，在我们的教会，其实有很多这样内心火热的榜样，不管是很多在 St. Helens 也是，不管是很多牧师能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神的教导，还是有时候很让我感动，是很多人在我们聚会结束以后愿意去Spitalfields Market 那边大胆的传福音，这些队伍。甚至有时候我看到叔叔阿姨组热心的服侍，做英国人爱吃的蛋糕，或者是很多人愿意去做一些可能自己并不擅长，但是愿意去花这样时间精力去做的服侍，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这些都是很好的心灵火热的榜样。这个确实跟年龄跟人情世故没有任何的关系，对吧？这些人不管是什么年龄什么状态，他们都在服侍。说到这个火热，我不知道有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害怕我们在别人面前看起来太火热，好像确实如果我们的殷勤，我们的火热只是为了让我们在别人面前看起来是一个了不起的基督徒，在别人面前做戏的话，那确实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不是害怕别人的眼光，我们是为了神来做这些事情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害怕别人的眼光，害怕别人说我们太火热。有时候我们好像听到，我们会怕听到别人说哇你好虔诚啊，或者甚至别人会说哇你好像对这个宗教好入迷啊，你就觉得有点痴狂，这些有带贬义的意思。但我们不要因为这样的评论，我们不要因为这样的评论就把我们内心的火给关小了。相反的，我们更加应该主动地问彼此，你对主还火热吗？你对主还火热吗？你有失去你当时一开始的这个火热的心吗？我们可以在教会结束，可以在平时见面的时候这样问，是一种关心彼此、鼓励彼此的表现。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在见面彼此的时候就刻意的要给彼此很大的压力，但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目的，我们有可以有这样的重点。比如说我们在平时见面聊一些有的没的时候，可能是聚会的时候，我们在 catch up， 我们在聊一些有的没的时候，聊一些生活学习这些都挺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花一些时间关心彼此的火热，关心彼此的属灵生活？因为我们能够把这样火热的基督徒生命活出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敬拜，蒙神喜悦的见证。有时候我们的小组出去吃饭的时候，大家也会在聊天，然后这时候就会有弟兄或者姊妹会说啊，我们可以聊一下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吗？或者是我们可以聊一下我们查经的内容吗？这句话问出来的时候，可能一瞬间会有一点点的尴尬，但之后大家就会有特别特别好的讨论。这样的事情就会给我和 Rose 很大很大的鼓励。当然这也会改变，这段经文也会改变我们对 教会的看法，我们对教会的看法。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彼此服侍的地方，是活出神荣耀的地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来教会好像是要走一个流程，参加完聚会大家就马上的就要走，就回到各自的生活。这背后的想法可能是我来教会是为了我个人属灵的益处，这是我和神的关系，然后参加完这个事情我就可以继续去做下一件事情。或者会觉得来教会 有一些教会是感觉要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音乐体验，大家来就是来做一个很好的体验，体验完了 就可以 回家了，给我们充个电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但这段经文说的是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待人要火热。我们来教会我们不是一个消费者，而是要做一个心灵火热殷勤服事的基督徒。那我们继续我们的第二点，就像十三节到十八节说的那样，我们的敬拜，我们和神的关系也体现在我们和人的关系。第十三节，圣徒有缺乏的就要接济，客旅要热诚的款待。这里说的热诚待客，不仅仅包括的是我们熟悉的朋友，不仅仅包括是我们熟悉的朋友，在原文热诚待客更多的是欢迎陌生人。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举办多么多么盛大的宴席来欢迎人，重点的不是形式，更多的是我们愿不愿意花这个时间和心思去欢迎人。可以是粗茶淡饭，也可以是一杯咖啡的时间。我不知道你是处于哪个状态，你是哪个小组，可能对于工作小组的人，我们愿不愿意走出我们舒适的圈子，可和来到教会的其他人认识，愿意不愿意对于我们工作的人来说，和学生和叔叔阿姨和其他的不同阶段的人来聊天，听他们说话，关心他们的生活，听他们属灵的生命是怎么样子的。我们现在也确实是处在一个特别的时间，我们刚才祷告会也在祷告，我们在为暑假特别是这段时间来到我们当中的新人来祷告，来为我们能够好好的欢迎他们来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热诚款待这些客人。曾经有一个弟兄和我说，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每一次他在聚会结束要他和别人说话，他就感到特别特别的难受。我也确实感受到了他在跟我分享这个的时候他的难受，但我却发现这个弟兄在每次聚会结束的时候都愿意留下来和别人聊天。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表现，是不是愿意牺牲一点自己可能内向的性格，愿意牺牲一点自己但是去欢迎别人。第十四节，迫害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只可祝福不可咒诅，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要彼此同心，不可心高气傲，倒要辅救谦卑的，不可自以为聪明。我觉得这几句话可以总结为谦卑的服侍，要祝福迫害我们的人，愿意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这真的就是把别人的利益看得比我们自己的利益更重要，甚至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更愿意去祝福他们，想的是他的益处。甚至是当我不管我心情是如何的时候，我愿意为别人欢喜，为别人忧，这真的是把别人的事情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所谓的爱，我们所谓的服侍，不是追求一种虔诚的感受。很多人可能会把基督徒的敬拜想象成一个非常神秘的事情， 好像是要有一种营造一种氛围，追求一种感受，但其实基督徒的敬拜是有对象的，这对象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就是那些可能让你不开心的人，在教会里面，或者是与开心的人同开心，与哀哭的人同哀心，去关心别人，去把别人的利益看作比我们更重，有个对象。这就是为什么第十六节总结，不可心高气傲，倒要俯就谦卑的，不可自以为聪明。这样我们退一步来想，这样基督徒的生命真的和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自以为是，人为了追求人，如果你看任何的这种影视的作品，比如说爱情剧，比如说人好像每个人都是为了追求自己幸福的感觉而活，当你觉得幸福的时候就可以追求，如果这个感觉不在了，不幸福了，就放手。这个爱好像就是只是好莱坞大片里的工业糖精，只是很肤浅的情欲。然而对于基督徒来说，爱的本质，爱的真谛是行为，是服侍人。这是因为通过罗马书我们知道神多么爱我们，不是一个空泛的事情，而是愿意让他的儿子替我们这些敌人，替我们这些罪人死。我们明白到了神的爱是多么的伟大，这样也可以让我们有一颗这样的动力去活出我们的敬拜，去活出这个爱的真谛。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如果把这样的爱，这样的生命活出来，会有多么大的不一样，会有多么大不一样。人来到我们的教会，他们看到的不是我们只是戴上宗教的面具，做一些世界上的人还是会做的自私自利的事情，而他们看到的是基督徒，这些所谓的弟兄姊妹真的愿意牺牲，真的愿意彼此相爱。就像之前经文说的一样，我们把彼此当作身体的一部分。当他们看到神，当他们看到基督徒这样的行为，他们是真的能够看到神的爱，神的荣耀也得到彰显。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十多年前，我来到英国，我去伯明翰交流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我刚刚因为朋友的关系去了教会。当时让我特别感动，也让我觉得特别震惊的是，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展现出来的无私的爱。因为我当时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在国内的环境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无神论者，人为自己活，我要努力的赚取我想要的一切，甚至有点觉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感觉。所以我当时就非常的不理解，为什么有人愿意花时间为我祷告，为什么有人愿意花时间给大家做饭，关心我的生活，甚至当我生病的时候还有医生来照看我。我真的很不理解他们当时展现出来的这样无私的爱，这一点就真的让我当时看到了很多基督徒的不同。同时在以前我有一年是在教会服事，其实在我们教会很日常流程化的这个背后，每一周其实教会的同工都会为大家祷告，会花很多时间给我们聚会当中的每个人祷告，这非常非常难得。这其实就是他们来展现出来的爱，同时其实也告诉我们，这样的爱也不是特别难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祷告，对吧？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服侍别人。我觉得有时候很容易用一种比较世俗的方式来看待这些在教会工作的人，就觉得哦，他们是教会给钱来工作的，他们这只是比如说他们祷告只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但其实我们真的看到说，在这背后是他们的坚持，是他们火热的服侍。我其实也可以和他们一样有这样火热的服侍，去为大家祷告。 我们今天在最后的讨论题的时间可以继续的来想这段经文对我们有怎么样的应用，我们如何的可以把这个经文活出来。然后我最后来做一个总结，我们在伦敦会有的困难，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住得特别特别的远，对吧？我们或者是可能要花好几个小时才能够见到另外一个朋友，这确实是我们的困难。但同时我们在伦敦也有很多很多机会，在天南地北的很多国际的学生、国际工作的人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教会，这也就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途径，就神的计划在实现，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教会去扶持到不同的人。而且我们现在我们确实有这样的资源来帮助大家更认识神的话语，在信心上更有长进。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位置，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作为自己做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活出这样火热的生命，同时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怎么样火热的服侍主。有时候会有人觉得说好像来到 St. Helens 或者是 Houston、来到福音之家觉得说、这个教会好像很冷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感觉，可能没有但是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花了挺多的时间注重神话语的教导、话语的事工，但这是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说当你了解神的话，我们会做出理所应当的服事，这确实是对的，我们要继续有这样的坚持，我们知道什么样才是真的可以服事到别人的地方。但同时我们也要有很多的反省，对不对？有时候我觉得很容易把我们自己躲在一个话语服事的背后，就觉得说我已经做了这个查经，或者是我已经跟这个人 one to one 了，或者是我已经、来教会参加了听了这个讲道，我就够了，我就够了。但我们一开始就说到是我们火热，我们如果真的要火热的服侍主的话，我们问自己的问题是更多，我怎么样可以有这样一个服侍的对象，我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服侍这个弟兄，或者是我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服侍这个姊妹更多。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这里有一个翻译的人写的一个小标题叫信徒行事为人的准则，然后英文是 Marks of Christians， 就是基督徒的样式。我联想到了就是我爸爸，当我想到我爸爸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一个特别勤劳、特别肯干、工作特别用功的人，这是我一下子就会想到的他的一个character， 他的一个品质。那我在想我们的身边的人会怎么样评价我们，怎么样评价福音之家，怎么样评价你呢？他们会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努力工作的人，还是特别追求身体健康想要成为一个特别风趣的人，或者是有一个特别好的家庭的人，他们会怎么评价你呢？很多时候我们也会为了这样的评价去努力，对不对？我们可能更愿意在我们的工作上有长进，我们更愿意得到我们老板的评价。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我们整个教会要努力的方向是我们要做一个火热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火热的教会。我不知道接下来的一年、接下来的五年、接下来十年会有人想到福音之家，或者是福音之家某个弟兄或者某个姊妹会说这真的是一个火热的教会，这真的是一个火热的基督徒，他们会这样评价吗？那我们最后一起来做个祷告。爱不可虚伪，恶要厌恶，善要持守。主啊，我们知道这些话真的非常的扎心，看到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说能够这样活出你所悦纳的生命是一件多么荣耀多么好的事情。 主啊，真的是请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也带领我们接下来讨论，带领整个福音之家，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让你的荣耀通过我们的教会得到彰显。我们以上奉耶稣的名，阿门。